好，那我开始。好，我做个祷告，那我们就开始了哈。
嗯哼，
好。我中间停了两个多月哈，所以回来再跟大家一起学习创世纪。我感谢主，很开心哈。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啊，我们求你的灵在未来的这一两个小时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管教。管住我的嘴巴，也管住我的思想，让我讲出来的每一句话都能够把人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的话语实在太好了，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求你自己亲自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做工。不光是管住我的嘴巴，求你也管住所有的听的人的心，真的是让大家被你的话语吸引，更加爱慕你的话语啊，愿意把你的话活出来，成为每个人自己的血和肉和生命啊，也求你保守这个技术不要出任何故障，让没有人掉线，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得好，也保守我们的录音也都录下来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就开始了。好，我们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第31课哈，按着顺序我希望我这堂课完了以后呢，然后大家都能够我们对这些问题思考过哈，也有一些答案哈。我们看一下我们会哪些问题呢，就是如何评价挪亚醉酒之事啊，给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的警示哈？韩看见父亲挪亚的裸体到外面告诉他两兄弟是什么意思呢？挪亚韩和亚父如何看待韩的挪亚闪和亚父如何看待韩的言行？为什么挪亚诅咒韩的儿子迦南啊？然后我希望我们也能看见，就是说敬虔爱上帝的人，他的后代就一定会得救吗？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创世纪九章，按照我们以前的顺序啊，我们现在到九章十八节了，九章十八节到29节，那我来读哈。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持着身子。挪亚的父亲韩看见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持身，就在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不看他的父亲就看不见父亲的持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诅咒，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死亚父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岁，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我们先看前面两节，18节和19节，说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闪、韩、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哈。这两节它是概论，它不一定是按照时间顺序的哈。为什么呢？因为你仔细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它写作的话在摩西五经中，像这种概论然后再细讲的其实是很多的哈。比方说像创世纪第一章，他就讲上帝创造万物哈，讲到第六天创造人的时候，他就说了几句话啊，跟着到创世纪第二章，因为上帝创造万物最 他最高峰，他最看重的就是创造人了。所以到第二章的话，他又详细讲创造人是咋回事儿，看见没有？所以这是圣经经常会出现的哈，就是前面是概论，概论完了以后，从创世纪九章二十节，挪亚做起农夫来，就开始细讲中间发生了什么故事哈。所以呢，这个挪亚做起农夫种葡萄园呢，我们知道创世纪，从创世纪可以看啊，大洪水之后挪亚又活了350年，也就是说这件事是发生在大洪水之后350年之内啊，这是时间。而且在这个期间呢，应该他的三个儿子都还住在挪亚的附近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哈，这个地图呢，这是中东一带啊，中东一带，你看这个靠左边的是地中海，然后靠上面的那两个水，一个是黑海，一个是里海啊。你看我这个绿色的后箭头就是亚亚那山啊，亚亚那山它其实是一个山区，什么山区啊？就是它很大一片山，它不光是一个山峰啊。所以呢，他们圣经上说的很清楚。挪亚的方舟停下来以后啊，停下来以后呢，就停在亚亚喇山上，然后他们就从山上慢慢的往下移，差不多移到100年以后，才移到这个两河流域中间的那个巴比伦平原啊。所以就是挪亚的这个事儿，应该是下了亚亚喇山以后，还比较靠近那个亚亚喇山附近啊。所以我们先看一下时间和地点啊。好，现在我们就来看创世纪九章二十节，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啊。葡萄园呢，这是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啊。大洪水之前，我们只是说上帝做了那个伊甸园哈，没有讲葡萄园啊，所以不知道以前是怎么种葡萄的哈。好，这个酒哈，他喝了园中的酒就醉了，这个酒。这个也是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当我说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都是我是查圣经词典，把酒它的原文，也就是它希伯来文，在这个 strong 的词典中，它把它编号成 H3196 这个词儿，在圣经中出现很多次哈，旧约中出现了141次，但是这个时候是第一次出现。为什么每一次第一次出现一个词儿，我都要特别讲一下呢？因为它非常重要，它是有定义性的意思。定义性的什么？就是当我们去讲什么事儿的时候，一个新的概念出来，我都要讲一下那个词儿是什么意思。明白吗？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解经的话，我们要看看圣经上在讲这是什么意思哈。所以这是圣经中讲的第一次出现这个酒哈。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想没有人知道，我不知道大洪水之前栽下来的葡萄会不会自动的发酵就成酒，我不知道哈。因为这是圣经上讲的，这个地方是第一次出现酒哈。我不知道你们种过葡萄没有哈，在美国去葡萄园看葡萄哈，那个很多葡萄，那个酿酒，尤其是那个酿酒的葡萄哈，它长出来以后，它面上就长一层那个白霜，那个白霜其实它就是酵母。 OK， 酵母以后，酵母什么，就是一种微生物嘛，它放在那儿自动就开始酿酒了。那个葡萄是你不需要另外加什么，就把它往那儿放，过几天它就成了酒。 OK， 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我说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我们不知道挪亚喝酒喝醉了是他故意的还是无意的，有可能他就是无意的，因为他以前有可能以前根本就没有酒，这大洪水之后因为生态变了才有这种微生物，因为我们不知道，因为以前我们讲过大洪水之前和之后生态环境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圣经中没有明讲的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推测，但是呢不要下定论，我只是跟你们讲有这种可能性，好吧？ OK， 然后呢我就把圣经中所有的这个跟酒有关的查了一下，在旧约的时候它的概述就是酒它含酒精，死人醉，死人中毒，甚至死人失去理性哈。在创世纪，同样的创世纪，他到19章，挪德他就是他的两个女儿把他灌醉了，然后就跟他烂伦，然后两个女儿都借着他怀孕了哈。好，这是挪亚第一次醉酒哈。然后这个地方他喝了他的葡萄汁儿变成了酒，然后他就醉了。醉了呢。圣经上是个醉了，这个地方也是第一次出现，第一次出现哈。我也是，我就把圣经中这个旧约这个 原文这个词儿，醉了这个词儿，就是它的词号，我查的是79337，我把它查了以后发现它在旧约中出现了19次，然后它都是什么方式呢？有时候是讲他醉了，也就是他没有理性了，然后他就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儿。OK， 有时候是讲，就是讲他喝酒喝得很开心，也用这个词儿醉了。OK， 喝酒喝得很开心，比方说在这个创世纪43章，约瑟不是跟他的兄弟们见面了吗？请他们吃饭，然后他就给他们喝酒，然后他们就一起宴乐，这个宴乐呢就是大家吃的特别开心，他也是用这个词儿了，醉酒。 OK， 所以呢说到这儿我再强调一下，所以呢挪亚醉酒这件事，因为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喝酒一喝我们会醉，喝多少会醉，我们已经喝过很多次了，我们知道我们的酒量，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喝醉基本上是故意的，因为我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就为什么挪亚醉酒这件事是我们不知道他是故意的醉酒还是无意的醉酒，圣经没有讲，所以呢上帝并没有批评挪亚说他醉酒这件事，但是这件事真实的发生了，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哈。好，但是不管怎样，不管他是无意的还是故意的，但是呢这件事给挪亚造成了一些后果，让挪亚非常蒙羞。 OK， 非常蒙羞啊。所以醉酒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哈，它是一个化学的物质哈，它喝了以后，像我们中国人的酒文化我们都知道，喝了以后就让人说平时不会说的话，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会失守。失守是什么？就是以前的话我会很保守我自己的，我虽然有时候想一些东西，我知道我不该想，但是我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想，我不会让他，我不会让我的思想天马行空，你明白吗？我不会让他天马行空，虽然我会想一些我不应该想的恶的东西，但是我多少还能够管住我的思想，因为我能管住我的思想，所以我的言语和行动还不会失控。 OK， 所以喝酒喝多了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就守不住我自己的思想了，我就由着它天马行空了。为什么我现在好好讲这个呢？因为这个跟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是有关系的，就是管理我们的思想。 OK， 所以喝酒喝醉了，就是我本来平时我的思想是有栏杆的，是有界限的，我可以把我的思想管住，但是呢我一旦喝了酒喝多了以后，我就管不住我的思想，我的思想就没有界限了，思想没有界限了，这样我的言语也没界限了，我就开始胡说或者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儿，或者我该保护人我也保护不了，我该尽的职责我也没办法尽了。 OK， 就像挪得他的两个女儿就是挪德还是一个，圣经上说挪德是个义人啊。挪德在这个索多玛恶摩拉的城门口，他还是很忧伤的，为这个那些罪人忧伤。新约说他是个义人，他为他们忧伤哈。所以挪德如果他的思想很清醒的时候，他能够守住他的思想，守住他的言行，即使他的女儿引诱他，他也绝对不会跟他的女儿发生难伦的关系的，是不是？但是他喝了酒，他的思想失守了，他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他言行也失守，所以他才会跟他的两个女儿乱伦。 OK， 所以你看的话，你就发现圣经中经常讲这个醉酒管不住自己的时候，经常是会他们跟着他们的后果，就是跟性罪恶是有关的，这样的话就让人蒙羞。 OK， 然后圣经其实讲很多啊醉酒以后造成的问题。好，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在箴言23章29到35节，谁有祸患，谁有愁苦，谁有纷争，谁有怨言，谁无故受伤，谁的眼睛赤红，就是那些沉湎于酒，常去品尝调和美酒的人。你不要看酒怎样发红，在杯中怎样闪烁诱人，喝下去怎样舒畅，最后它却像咬你的舌，像刺你的毒蛇，你的眼睛必看见怪异的事。怪异的事你去查原文是讲淫妇，就是你会看见跟性跟淫乱有关的东西。 OK， 你的心必说乖谬的 关于谬的就是非正常的变性的变态的话， OK， 你的心必说乖谬的话，你必好像躺在海中，又好像躺在桅杆顶上。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就飘飘然了，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哪了，看见没有，就是你就完全就得意忘形了，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就这个意思啊。然后呢，你必说人打我我不痛，人鞭打我我不晓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醉酒的状态是你就不要命了，什么都不怕，因为你也不痛了。 OK， 因为你是清醒的时候，你还想着这把哪儿胳膊摔断了，腿摔断了呀，头摔破了呀，受伤了怎么办呢，等等，是吧。喝醉了以后就人思想失守了，就思想就瞎跑了。 OK， 所以呢他说人打我我不痛，人鞭打我我不晓得，我什么时候清醒我还要再去寻酒。这就是讲的圣经上讲的这种爱喝酒的人他的表现。 OK， 所以你看见没有，醉酒以后导致什么，导致有淫乱的幻觉，有变态的欲望，有失去理性，分不清真假，感觉麻木。 OK， 然后呢箴言二十章第一节说酒能使人懈慢，懈慢就是开始懈慢，就是嘲讽啊，攻击别人呐、啊，嘲笑别人呐、啊，等等。浓酒使人喧嚷，也就是说一个很安静的人这个时候非常放肆哈。凡因酒错误的，就是凡就无智慧。OK， 所以呢我们看见醉酒的各种各样的恶果，总之就是酒让人的思想失守，让人的理性失守，让人失去正确的判断力，让人没有办法尽自己的责任，让人分不清真假，使人懈慢。 OK， 等等哈。所以圣经上有教导就是关于酒的这个问题哈。圣经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和合本这样说，说不要醉酒，记住还是醉酒，不是说不要一点都不喝酒哈，这个地方是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个放荡呢，新译本叫放荡滥性其实它的英文翻得更恰当一点是不要如果喝了酒以后就走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制约，管不住自己的心了，管不住自己的思想了哈。然后呢说这就是你要说的，我们不要做什么，但是跟着我们要做什么哈，就是我们不要走到那个极端去了，但是呢我们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就是我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要把我自己完全降服在圣灵面前，圣灵里面，让圣灵完全控制我，也就是我做任何事按照圣灵对我的带领，对我的要求做。OK， 所以你看见没有，人有两个极端哈，一般的人都在中间哈，人我们分我们非物质的人和物质的人，我们的思想管理我们的言行。 OK， 所以呢一般的人都是多少会有一点自律，会有点自制。 OK， 然后我们信主道的人呢，我们就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思想完全降服在上帝的话语下面，圣灵的带领下面，所以我们就变得越来越有自律。记住啊，加拉太书上说圣灵所结的果子五章二十二节最后一个把它绑在一起的，最后一种把它绑在一起，九种嘛，最后一个就是自律。 OK， 就是自律，就是自控。所谓自律就是把自己完全降服在圣灵底下，让圣灵来管理我们。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把我人呐，你知道吧，上帝造的人即使是不信主的人多少还有一点自律。 OK，醉酒了就是把我身上的所有的自律全部拿着，一点都没有了，所以就是另外一个极端。 OK，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待会儿我讲到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了哈。所以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醉酒的应用，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酒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圣经出现的第一次，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哈。所以其实醉酒这个地方的它的关键其实就是要讲人的思想是不能失守的，我们基督徒要把我的思想献给上帝。 OK， 你看我们跟着在摩西五经，在申命记第六章五节这一句话贯穿整本圣经，圣经上说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上帝对所有他的子民的要求。心是什么？就是 heart， 就是我所有的思想情感意志 就是我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我们爱上帝，很多人老问我，哎呀，我们做这点事儿，我能不能吃肉啊，我能不能吃血啊，全是外表的这种。圣经上说什么？你第一你要爱上帝要用什么爱？要用我们的心。心是什么？心就是我这个人的非物质的那一部分，就是我的思想。非物质的那一部分就是我的思想。我要用我的思想来尽心的爱上帝。如果我要用我的思想爱上帝，我是不是首先把我的思想管住？我思想的内容一定要管住。管住的话，对思想内容最让他溃败的是什么？我就是喝酒或者吃毒品。其实喝酒跟吃毒品的原则是一样的。看见没有？现在我的思想溃败什么？就胡思乱想，不管理思想，然后最后就陷入思想，就陷入各种各样的困境。你看我们在辅导中看见什么什么抑郁啊、双向啊、精神分裂症啊等等，其实说穿了都是因为你不持守、不保守你的思想，印你的思想信马由缰。其实跟喝酒从某些方面来讲是一回事儿，就是不管理思想了，最后思想就到处乱跑，看见没有？所以呢，上帝就是上帝，让我们看见连挪亚这么大的、这么伟大的信心伟人，做了这么大的事儿，做了这么大的事儿，到洪水之前花了120年造方舟，做了这么伟大的事，他的人生中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就这样一个人，不管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他喝了酒，他就被羞辱，何况你我。我们算老几，是不是？所以我们真的要管理我们的思想。OK， 管理我们的思想哈。所以现代的，我再说啊，现代的极端灵恩的，其实就是鼓励人的思想失守。哎呀，像那种冥想啊，像江秀琴的那种冥想，其实就是这回事儿。就是哎呀，你要在那儿想啊，想很甜蜜啊，上帝是怎么回事啊？其实他不教你思想的内容，只是教你思想的形式。那个形式其实就是教我们把思想放松放松，然后让放松敞开，敞开了以后是什么？如果你不是说你的思想，如果不是被神的话给侵蚀的话，从很多方面来讲其实就跟醉酒是一回事儿，然后就被邪灵给侵蚀的。 OK， 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基督徒我们要特别注意保守我们的思想。 OK， 保守我们的思想。 OK，说到这个醉酒哈，我现在再说几个题外话，因为这个事儿实在太重要了哈。醉酒，我们刚才看见哈，挪亚，待会儿我们会讲，挪亚就是醉酒了。我们不是说嘛，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我觉得他有可能哈，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无意的，因为他可能因为那圣经上讲以前都没有酿过酒哈，大洪水之后才有酒，我不知道哈。所以呢，挪亚这样的人喝酒了以后。醉了以后都被羞辱 ，OK， 何况我们呢，是吧？所以这个醉酒这个问题啊，在北美，我要特别讲一下哈。北美，如果你们有孩子的话，从小就要跟你们孩子教这个。我已经听说过，知道很多起了。就是这个小孩儿，把他到十几岁的时候，他出去开派对啊，出去就是跟人聚会的话，或者是要上大学以后。啊，在美国是21岁就可以喝酒了嘛哈，他就大家一起玩，玩了以后喝酒，啊，还先别说蒙汗药，就喝了酒以后啊，大家聚在一起，唉，男的女的喝的醉醺醺，大家一起睡在一起，最后谁跟谁发生了性关系都不知道，更别说有时候下蒙汗药，这就为什么我的孩子十几岁的时候在外面，我经常跟他说，你们要小心哈，在外面你可不要不要在外面随便喝酒，第一哈，第二呢，即使在外面跟人家一起喝饮料哈，你如果你要去上厕所，你就把那饮料喝完，或者回来以后那饮料就不要喝了，因为你不知道人家是不是会在饮料里面下蒙汗药。我以前在医药公司工作，我们做的有些药，美国的这个联邦这个医药局是专门让我们测一下我们的药，做一些看看有没有可能人家当做蒙汗药下在酒里面。为什么要做这个测验？是因为这样的事真的是在发生 ，OK， 是人当我们一吃一些这种跟酒相关的或者像酒一样的这些药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失控了，你就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事儿 ，OK， 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酒文化是极其坏的， 酒文化是什么？它的目的，你想想它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你平时很理智的话，你是不会做一些决定，不会签一些合同，然后他人家就给你灌酒，灌完酒你稀里糊涂的，然后你就失控了，然后你就答应了，是不是？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些都是非常邪恶的事情哈，都是非常邪恶的事情。好，我们要特别小心哈，关于这个酒我已经讲了，酒跟毒品啊，以及跟思想不管住，其实它最后都是问题都是差不多的 OK。 所以我再说一下，即使是艺人和信心伟人挪亚，他喝醉酒了，他也把控不住自己，也不能尽自己的责任，也被严重羞辱，何况我们哈。所以我们不光自己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家人，尤其是我们年轻的这个孩子哈。好，我按照圣经我有一个建议哈，建议就是基督徒领袖就不要喝酒。为什么呢？因为你查新约啊，查新约你会发现，新约在这个教会领袖哈，他这个监督就相当于现在的长老或者牧师，他这个执事就相当于现在的执事哈。监督和长监督或者牧师或者长老，他在教会基本上多半是负责教导和管理哈。然后这个执事在教会一般多半来讲是做那些比较杂的事儿哈，关心啊干什么杂的事儿哈。然后我们看这个不好喝酒这个词儿哈，不因酒滋事儿这个词儿，就是他在圣经两处，在提多书和提摩太前书，他都是讲到跟这个长老。跟这个牧师的资格有关的 OK。 好，提多书3章2节开始哈，做监督的，监督就是牧师和长老哈，必须无可指责，3章3节，不要不因酒滋事啊。同样的这句话在提多书又出现，1章7节，我就不读了，不因酒滋事。这个因酒滋事呢，这个从中文来讲它翻译的是有点太过分了。为什么？因为你喝了酒你不滋事儿，就行了吗？啊，不是，这个不因酒滋事儿，你看一下这个原文哈。原文我查的这个，同样我查字典啊，查字典它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因酒滋事儿，它是希腊文的两个词儿加在一起的，一个是 para， 一个是 oinos。 para 就是靠近， oinos 就是酒，所以它不是因酒滋事儿，它是如果你要做教会牧师或者是长老的话，你就要不要靠近酒。你看他是不是比那个不因酒滋事他要严重多了，是不是？你就不要靠近酒。然后执事的话，他在说你不好喝酒，不好喝酒原文的话他就说不要喝很多酒，也就是不要喝醉了，喝一点可以。所以总之建议哈，不是命令，记住不是命令哈，这是圣经对我们的建议，基督徒领袖尤其是做教会的长老牧师的建议，不要喝酒。好，现在我们再讲第二个部分，挪亚挪体是什么意思啊？好，创世纪9章20节21节，20节21、22哈，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吃着身子。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持身，就到外面告诉他的两个弟兄哈。首先记住这是3500年前写的圣经 OK。 所以呢他持着身子，也就是他裸体，他在他的帐篷里面哈，裸体哈。然后呢裸体，首先要说一下，如果我们看见这个，用我们现在的这个解释，尤其是我们现在到处看的都是电视上、画报上，到处经常就看到人家裸体。有时候你不小心走进去，看见你的父亲、母亲裸体也是常有的。尤其是我们的房子小，门关不严的话，你说是不是跟现在一样？如果你像这样想，就觉得那好像不是个很大的事儿，是不是？但是记住，我们解经的原则，解释圣经的原则是已经解经。已经解经什么意思？第一个经就是整本圣经，尤其是这个圣经这一段上下文啊。第二个经才是我们要解释的圣经，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这持着身子，持露着身子，持身这个在原文。在3500年前写圣经的时候，在圣经中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怎么查呢？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就把他这个词根，比方说他直着身子，我就查他是他这个 strong 的词典，他希伯来文他是1540啊，然后他的迦南的父亲看见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持身啊，我又把这个又把他查了一下，看看这个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哈。他说他在原文他的词根是6172，然后呢怎么查呢？然后我就把这两个词儿拿着就在圣经，尤其是在摩西五经中查。为什么？因为摩西五经差不多是同一时代写的，又是同样是摩西写的，他用词应该都用的是一样的词儿嘛，是不是？所以我就这样查。哦，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OK， 查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两个词儿经常像这一样在一起用，用在一起，还用了很多次。然后我就把它全部找出来，一个一个的读，看它在那个地方是什么意思。看见没有？这就是已经解经。OK， 好，我就跟你们读一下我查的这个哈。好，你看这个利未记18章7节。OK， 我是用新译本，为什么？因为你查完了以后，你就看它怎么翻译，你就发现有时候和合本翻的，我一般我除了看查字典以后，我会看若干个英文译本。再看两三个中文译本，我看哪一个译的最靠近那个原文，然后我就用它来说。如果我还觉得它译的不好的话，我自己再稍微解释一下，看见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新译本，也就是2003年那个译本，我觉得它说的比较最靠近哈，所以我就跟你们读一下哈。好，利未记18章7节，他说你不可解你父亲的下体。你看见我注的这个标记没有？就是用的这两个词儿，跟刚才创世纪9章20到22节那两个揭开下体是一模一样的原始的词儿。OK， 他说好，利未记18章7节，你不可揭开你父亲的下体，就是你母亲的下体，他是你的母亲，你不可揭露他的下体哈。他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当时的摩西写这个圣经的时候，你揭开你父亲的下体是什么意思呢？你揭开你父亲的下体的意思，就是你露出你父亲的裸体的意思，就等于是你露出你母亲的裸体。露出你母亲的裸体还不远远不只是看见你母亲的裸体，而是说跟你的母亲性交了，就这个意思。这就是圣经的在利未记上的这个意思。OK， 听着有点惊悚吧 ？OK，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我不是说了同样这个词儿出现过很多次啊？刚才我们看的是利未记18章7节，现在我们来从看利未记18章6到16节。好，我来读哈，我是用的新译本。你们任何人都不可亲近骨肉之亲，揭露他的下体。这个揭露和这个下体，就是跟刚才这个挪亚他揭露他的寒，揭露他的下体，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原文中是两个一模一样的词儿。OK， 所以你不可揭露他的下体，我是耶和华。你不可揭露你父亲的下体，就是你母亲的下体。也就是说，当你揭露你父亲的下体的时候，就等于你跟你那个表达意思，就等于你跟你的母亲性交。OK， 第8节，你父亲的妻子的下体，你不可揭露，那本是你父亲的下体。第8节其实在解释第7节，就是说，你不能揭露你母亲你。父亲妻子，你父亲的妻子有可能是你的母亲，有可能是你的继母。OK， 你不可揭露你父亲妻子的下体，因为那本是你父亲的下体。OK， 好，第9节，你姊妹的下体，无论是同母异父的，或是同父异母的，是在家里生的，还是在外面生的，你都不可揭露他们的下体。那个意思是说，你不能跟你的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姐姐或者妹妹性交，就这个意思啊。10节，你的生女或你的外甥女的下体，你都不可揭露，因为他们的下体就是你自己的下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 你不可以跟你的生女或者外生女性交，你跟他们性交，他们的裸体就你跟他们性交，就等于你跟你自己性交，有点就是这个意思哈。好，十一节，你的继母为你父亲所生的女儿的下体是你的姊妹，你不可揭露她的下体。这个其实跟前面说的是一样，因为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姊妹，你不能跟她性交嘛，是一样哈。好，十二节，你不可揭露你姑母的下体，她是你父亲的骨肉之亲，就是你不可以跟你的爸爸的姊妹们性交。OK， 十三节，你不可揭露你的姨母的下体，她是你母亲的骨肉之亲，就是说十三节就是你不可以跟你的母亲的姊妹们性交。OK， 十四节，你不可揭露你叔伯的下体。不可亲近他的妻子，他本身是你的神母。这个意思是说，你不可揭露你的叔叔或者伯父的下体的意思是说，你跟不可以跟你的叔叔或者你伯父的妻子性交。OK， 然后十五节，你不可揭露你儿媳的下体，她是你儿子的妻子，你不可揭露她的下体，就是说你不可以跟你的儿媳妇性交。OK， 第十六节，你不可以揭露你兄弟妻子的下体，那本是你兄弟的下体。OK， 就是说你揭露你兄弟的下体，就等于你跟你的兄弟的妻子性交，这都是上帝恨我的。读到这儿，你有没有发现，刚才我读的全是男人与女人性交，不是指同性恋，也不是指跟兽性交。OK，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然后呢？继续，利未记十八章十七节，你不可揭露一个妇人的下体，又揭露她女儿的下体，不可娶她的生女或者她的外甥女揭露她的下体，她们本是骨肉之亲，这是丑恶之事。妻子还活着的时候，你不可娶她的姊妹做她的情敌，揭露她的下体。所以你刚才看到这儿，你都明白了吗？圣经当说揭露一个男人的下体的时候，不是只跟这个男人性交，而是只跟这个男人的妻子性交。当圣经上说揭露，当这个摩西五经中说揭露一个女人的下体的时候，是指跟这个女人性交；当指跟一个男人揭露一个男人的下体的时候，是指跟这个男人的妻子性交。OK， 然后利未记，如果你看到这儿，你会发现利未记18章6到17节，它描述的是什么呢？描述的是迦南人的各种淫乱、滥伦、性变态。读到这儿，你也会发现，圣经中讲性交，他不会用这个词儿，他是用非常委婉的说法。所以当他把揭开和下体放在一起的时候，是指男女之间的性交，是指一个非常委婉的说法。 OK， 好，然后那你说是不是同性恋呢？然后跟着同样在利未记十八章，跟着哈，我刚才已经读了前面，跟着到22节到23节，他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不可与兽迎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迎合，这本是立信的事儿啊。所以你看这两节，我也把原文查了一下，没有宣开和下体的这几个词儿，也就是说宣开下体只是讲男女之间的性交。 OK 明白了吗？而且你看见没有，证据非常充足，没有。OK， 好，证据非常充足哈，很多了哈。所以呢，我刚才跟你讲的是摩西五经中的内容。好，所以现在我们再看以西结哈，以西结是公元前500年，也就是说他是在摩西五经以后的1000年写成的。OK， 也是旧约。OK。摩西五经不到1000年 ，OK， 不到1000年，因为差不多不到1000年啊，接近1000年，可能是8-9百年吧 ，OK， 好，我们再继续查那同样的那两个词儿，就是查原文，同样的那两个词儿，揭开和下体，或者是裸体，揭开下体哈。好，以西结书22章，你知道以西结书上面花了非常大的篇幅在讲什么？讲以西结是在被掳哈，以西结被掳到这个巴比伦，他在巴比伦的时候，上帝跟他说话，告诉他 为什么上帝这么愤怒，这要惩罚犹大，是因为他们犯罪，上帝很生气。OK， 然后所以以西结就是在讲犹大人到底犯了什么罪，这就是在列举犹大人的罪状。OK， 所以你看以西结书22章第10节，以西结说，以西结代表上帝说，说在和合本说，在你们中间有怒继母下体羞辱父亲的，这是和合本翻译的，100年前翻译的哈。所以呢，英文呢，我用了两个版本，一个是 ESV， 一个是 KJV， 都是比较接近原文，按照字义来翻的哈。他是这样说，说in you men uncover their father's nakedness， 就是说你们中间有人揭露他父亲的下体。好，我们质疑哈，因为中文翻译的已经等于解释了，已经解经了哈。我们质疑的话就是这样说，就是在你们中间，就是上帝借着以西结的口宣判犹大人的恶行，为什么上帝要把他们扔到巴比伦去，要他们亡国被掳哈？上帝说，因为在你们中间有人揭开他父亲的裸体，看见没有？这跟刚才创世纪第九章韩和挪亚的问题是一样，然后呢，这也跟这个刚才这也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前，摩西说迦南地的人的恶行也是一样的，你看见没有？所以以色列人后来就像迦南人一样 ，OK， 就是说他揭开他父亲的裸体。我们中文翻译是跟你的继母性交，其实不止跟继母性交，揭开你父亲的裸体的意思就是你跟你的父亲的妻子性交，父亲的妻子可能是你亲生的母亲，也可能是你的继母，听着是很恶心吧，但是我告诉你们，在中国就有，我就知道，我在以前辅导的过程中我就知道 OK， 只不过在中国，因为中国人的丑事是瞒着不说了罢了，圣经就直接把这一全说出来。OK， 我知道的人中有自己的亲生的父亲跟自己亲生的女儿性交，也有自己亲生的儿子跟自己亲生的母亲性交，就在中国人当中。OK， 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我已经解禁的合理推测。我只敢说是已经解禁的合理推测，我不敢说这是定论。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它没有明文说出来的，我合理的按照圣经推论的话，我可以推测，因为如果我推出来它跟整本圣经不矛盾的话，我可以说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我不敢说就是定论。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解经，我们一定要有个谦柔的解经的态度。为什么？因为当我读圣经读得越多，我对圣经原文了解的越多的话，有可能我会改变我的解经，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不能说这就是一定是这样的，我真的说很有可能是这样哈。所以我刚才跟你讲了哈，我们已经解禁的原则的合理推测是很有可能挪亚醉酒以后，因为我们不知道挪亚是故意醉酒还是有意还是无意醉酒，因为在那之前没有酒嘛哈，就是在挪亚醉酒这件事，酒、葡萄园、醉都是第一次出现，而且我们以前讲过，大洪水之前跟后来的生态环境完全不一样的。我自己是搞科学的，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生态环境不一样，酒以前根本就没有，我们不知道 OK， 我们不知道哈，所以我只能说我合理的推测哈，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说含进去说他接看见他的父亲的这个下体裸体哈，是什么意思呢？很有可能哈，有几种可能，我跟你说一下几种可能，但总之不管是哪一种可能都是非常邪恶的事情OK， 否则不会是这样的后果哈，很有可能就是挪亚醉酒了 ，OK， 醉酒了呢，他在他自己的帐篷里面跟他的妻子同房，啊，被韩进去撞见了，或者韩做了什么事儿，我们不知道 ，OK， 但是呢，总之就是挪亚醉酒了以后，因为他是一个很挪亚是一个很敬虔的爱上帝的人，如果他的理智很清楚，思想持守的话，他不会出任何事儿。但是问题他醉酒了以后，他管不住自己了，他不能尽自己的责任了。 OK， 所以呢，我们就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总之就是挪亚醉酒了，蒙了巨大的羞辱，只能这样说，好不好？所以也有可能是含进去性侵了自己的母亲，因为从我们刚才的推理是完全有可能，也有可能是含进去看见了一些事儿以后，调侃一些非常淫乱的、很恶心的东西，然后跑出去跟他的兄弟们讲。总之是跟性罪恶有关的东西。OK， 具体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因为圣经没有明讲，我们也不可能就百分之百把它搞清楚。但是呢，圣经它写到这个程度，上帝一定有他的美意。所以呢，经常有人问我一些问题，我说你要明白哈，如果圣经没有讲得非常透彻的话，我们不可能讲透彻，我们就只能用申命记29章29节来说，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的，隐藏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我要让我们遵守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也就是说，上帝跟我讲明的一定是有他的应用的，我听了我照着遵行就行了。上帝故意不讲明的，那我就让他这样。 OK， 我上帝有的时候好奇心是好的，有的时候好奇心会害死人。挪亚是不是就是好奇心？ No， 这个夏娃是不是就是好奇心吃了果子就冒犯上帝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适当的好奇心是好的，所以我要明白圣经中哪些是我可以明白的，哪些是我明白不了，明白不了的我就到此为止就行了，明白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态度。 OK， 圣经呢对性行为的描述，圣经其实讲很多跟性有关的东西，而且讲性交，但是呢，圣经都是用比喻，非常的含蓄委婉。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如果性的东西描述的太直白，会骚动人的感官和想象。 OK， 这就为什么你看雅各第四章和第七章其实是讲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同房，他们怎么样同房，讲得非常细致，但是他是用比喻，所以这就为什么一般的小孩子读了也读不懂。 OK， 箴言第五章他也是讲性跟性交有关的事儿，他也是用比喻来讲。所以看到这儿的话，当我们看见上帝性是上帝造的，上帝却这么含蓄委婉，点到为止，用比喻，我们就知道，那我们也应该在这个方面应用方面要特别小心，要远离各种刺激性冲动的这个视频、图片、文字描述等等，一定要远离。OK， 除非是跟就是。尤其是跟其他的异性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给人有建议哈，男女在一起谈恋爱期间一定要参加集体的活动，不要两个人一起去看一个爱情的电影。为什么？一看完了，你的荷尔蒙一刺激，你冲动，你就上床了，不是开玩笑的。因为人，上帝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你是不能被刺激的。 OK，这就为什么我们这些年辅导人呢，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很小的孩子他就有性的瘾儿，比方喜欢看黄色的录像啊，性有那个手淫啊。我们知道的最小的女孩6岁就手淫，很多男孩也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过早的接触了这个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给你的孩子，不管是手机啊，还是这个电脑啊，你要特别注意，要设一些安全措施，不要让那些黄色的东西进来了。你就想想，你这样想吧，弟兄姊妹们。你的家里面，你会让一个流氓跑到你家里，一个40岁的老流氓跑到你家跟你的小男孩小女孩在那儿戏耍吗？不会吧。你现在把电脑随便打开，把电视随便打开，把手机随便打开，进来的那些黄色东西就等于是这种老流氓来戏耍你的小孩子，是不是？你要特别注意哈。所以这种要我们要非常小心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评价韩的反应。好，如果评价韩的反应，如果你用我们现在的文化去看，你会发现，哎呦，这韩他不就是看见他爸爸裸体有什么好像没什么事儿，怎么他的爸爸怎么发这么大的飙啊，是不是？然后他的两个哥哥怎么搞那么吓人，那就是我们读圣经读反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不要用我自己现在的文化、现在的标准和现在的想象去解释圣经。我要看，刚才我已经给你们解释了，就是这个揭开逻辑是什么意思。然后我要看看当时在场的那些人，他们是怎么反应的，他们是怎么评价的，然后我才来看谈的这件事是多么的严重。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叫以经解经，就是你一定要看那个上下文，他到底在说什么。就像刚才你们说那个蒙图一样的，经常就是我发现很多人问这个圣经问题，都是自己太懒惰。为什么？上下文都讲了，他都不读，他就找一节然后就来问。我说你如果把上下文，把这一章或者把这一本书，它也不就是几章嘛，你来回把它看十遍，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你就是太懒了。你看见没有？你问我，我不是照样就是把上下文读几遍吗？然后找上下文看他怎么解释吗？是不是像个蒙头？他就在那上下，他就讲了蒙头的这个原因是要人女人要有夫权柄的记号。你看这不就你解释这个，这就是原则，是这是说蒙头是夫权柄的记号，那个原则下在当时的环境下的一个实施，怎么样表现出他是有这个夫权柄的记号哈。所以同样读这个圣经也是，你就要看这个韩他做的这件事，当时他的爸爸和他的两个兄弟是怎么反应的。为什么？因为圣经在当时记载，他一般没有记载女人的反应，他都是你看都是记载男人，包括你跟你的跟那些女人性交，只要他有丈夫的都说你接他丈夫的下体，都不说接那个女人的下体，你看见没有？是不是？这是他的一个当时的这个写作方法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所以呢创世纪九章二十四节，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他就说迦南当受诅咒，逼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你看见这个你就会发现，就说明呢韩刚才在帐篷里面然后去做的事儿，以及出来在说的事儿，虽然我们不完全不百分之百的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只能说它是跟性、跟淫乱、跟性变态有关系的事儿。但是呢，这个事儿我们刚才也说了，因为上圣经不会把性那些事儿直接描述出来，因为会骚动人的情欲的。OK， 所以呢，这件事儿呢，挪亚知道了以后，而且这件事是个大事儿，大事儿，挪亚醒了酒，不管是谁告诉他了。说明是个很大的事儿，他们就让他知道了。挪亚是非常气愤的，气愤到一个程度，他就诅咒他自己的，就是诅咒这个韩的儿子迦南，他诅咒韩的儿子迦南，说明韩做的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邪恶的。OK， 说明韩做的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邪恶的。OK， 而且呢。你再看一下他的两个兄弟闪和雅弗是怎么做的。闪和雅弗进去以后拿着衣服背着身子进去，把他的爸爸的裸体盖上。我们刚才分析也讲了，盖爸爸的裸体也等于盖妈妈的裸体，所以我们不知道当时帐篷里面是不是也有妈妈。 OK 所以他的两个儿子，从你这儿你也可以看见他另外两个儿子闪和雅弗的行为，从他们三个人的行为可以看见韩刚才的行为是极其的邪恶的。 OK， 极其的邪恶的，就是已经解禁的原则，你可以看出是极其的邪恶的。 OK， 以至于就是说他的两个儿子啊OK， 所以我们现在想，那为什么上帝为什么挪亚要诅咒迦南？为什么挪亚诅咒迦南？很多人有很多其他的解释，但是呢，按照圣经，咱们只看圣经说的很明显的。OK， 咱们只看圣经说的很明显的。OK， 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知道，上帝，挪亚没有诅咒韩，而且诅咒了迦南。也说明那是上帝的怜悯呐、啊。如果现在诅咒了韩的所有的黑人都被诅咒了，是不是没有？所以上帝的怜悯 而且呢，我们在读圣经，待会我们分析就会看见，我们不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说，韩做的一件事是跟淫乱、跟这个性罪恶有关的事儿。具体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受诅咒的迦南，他的子孙后代真的就是这样，就是在性上面是极其极其的邪恶。索多玛、厄摩拉就是迦南，就是迦南的后代呀。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迦南真的后来就是这样，就是在性上面极其邪恶。最后他们上帝让以色列人把迦南全部给干掉，就是因为他们太邪恶了。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的哈。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利未记十八章哈。刚才讲了很多利未记十八章他的这邪恶，现在我们就不例举迦南人的邪恶了哈。这是讲我们只来看总结的那句话哈。利未记十八章三节说，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 OK， 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好，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迦南地住的人是谁？就是迦南的后代吗？好，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什么样的恶俗？就是刚才我跟你们讲过的，跟着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淫乱、滥伦、同性恋跟兽性交，一塌糊涂，乱七八糟的哈。好，接着往下读哈，利未记十八章读到这个24节哈，他列举了各种各样的性变态、性罪恶哈，然后到24节哈，他总结说，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逐出列邦什么？就是指迦南地的那七族，迦南地的那些人。就是迦南的后代 OK， 他说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也就是说，上帝最后要把迦南的人全部干掉 OK。 好我们刚才读的是利未记十八章，然后到20章的时候他继续讲了 OK。 我们刚才读了这个十八章哈，到20章，利未记20章又开始讲这个事儿。然后20章10到20节你们自己读了哈，10到20节就他就继续的列举了迦南人的各种淫乱、滥伦、滥性等性罪恶 OK。 然后到利未记20章22节他又来个总结啊，又来个总结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那地什么？就那迦南地，就现在那个时候迦南人住的，迦南后裔住的地方哈，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这些人上帝说的就是迦南人，就是迦南的后裔。所以上帝为什么诅咒？上帝为什么借着挪亚的嘴诅咒这些人？就是上帝就看见了迦南以后就是这样，他们这些邪恶哪来的？就是从韩来了吗？是不是？所以现在你就可以大概揣摩一下韩做了什么恶心的事儿啊？韩的这些这么邪恶的东西是哪来的？就是大洪水之前多少还是带来了一些啊，就像挪德的两个女儿那么邪恶哪带来的？那就是从这个索多玛、厄摩拉嘛。索多玛、厄摩拉是什么？索多玛、厄摩拉不就是这个迦南地的老大嘛？是不是？他们是很强大的那些城市国呀，是不是？上帝灭整个迦南地之前，先把索多玛、厄摩拉灭了，给他们一个警示，结果他们还是不悔改，最后就全部被干掉，因为他们实在在信上面太邪恶。OK， 我看我的时间到了啊，好，差一点。OK。好，我呢有些东西我就不讲了哈，所以我现在让你们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就让这个挪亚喝醉了？是不是？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有意的喝醉了，为什么叫他喝醉了？他不喝醉这个问题不就不出现了吗？不知道，这是上帝的主权，是要铺路这个韩的罪恶， 也暴露这个迦南的罪了，是不是？否则的话，如果稀里糊涂的迦南就被四百年上帝给了迦南人四百年悔改，他如果没有这些前面的这个铺垫的话，迦南人一下被杀死了，我们很多人是不是就会说，哎呦，上帝怎么这么凶啊，把迦南人杀死了，即使圣经上都讲了，都留了这些记录，还有很多人说，哎呀，上帝在旧约中怎么这么凶啊，怎么把迦南人都杀死了呀？你读了这个你就发现他是不是该死，当然他们该死，我们都该死，说实话我们都是上帝的怜悯哈。不过就是说一个地方当他恶贯满盈的时候啊，不光是在下地狱哈，今生今世叫遭报应的。当一个地方恶贯满盈的时候，今生今世就要遭报应。OK， 好，讲到这儿呢，我稍微再讲一下哈，我们再想想我们，挪亚真的是人类历史上少有像挪亚这样的人哈，这么敬虔的人呐、他的后代还出现韩这样这么恶心的人，孙子还被诅咒，你想想我们 ，OK。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对我们儿女一定能够信主的期望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呢？是不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特别好玩呢，认为我现在信主了，所以上帝欠我的，我的家人都必须要信主。所以我们真的要换一个角度，换一个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啊。当我想着我的家人还没信的时候，一方面我为他们感到非常悲切，我恳切为他们祷告，另外一方面我就想，其实我就应该像他们，上帝怎么竟然就拣选我了，我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所以我们真的要换位想一下，一个敬虔爱耶稣一辈子跟随耶稣的人，有可能他的后代也出现一个孬种，一个悖逆的人，一个邪恶的人，完全有可能。但是上帝判断我们不是按照我们孩子的结果判断，不是按照我们孩子的结果判断，而是按照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教养孩子的过程中尽心尽意。就像挪亚呀，我觉得挪亚教导他的三个孩子相当不错了。为什么？因为他的三个孩子都愿意跟着他上方舟了，是不是？好，我今天就讲到这儿，愿神祝福你哈，我们就可以问问题了。总结哈，我就讲了几个方面，我讲了第一，挪亚醉酒是啥回事？第二，挪亚裸体哈、第三，怎么评价韩他的在这件事上的言行举止哈、第四就是我们的应用啊，等等哈。好，好，可以问问题了哈。
哎，那个小琴问问题哈。